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12章13节到21节。
人群中有一个人向耶稣说：“师父，请吩咐我的兄弟与我分家吧。”耶稣对他说：“人呐，谁立了我做你们的判官及分家人呢？”遂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贪婪，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耶稣对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富人，他的田产出产丰富，他心里想到，我可怎么办呢？因为我已经没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他遂说，我要这样做，我要拆毁我的仓房，另建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谷类及财物。以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存有大量的财物，足够多年之用，你休息吧，吃喝宴乐吧。”天主却给他说：“糊涂人呐，今夜我就要索回你的灵魂，你所购置的将归谁呢？那为自己厚积财产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
中国有一句俗语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有提到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样的一个谚语当中指出来，人多么样看重对于金钱、对于财富，甚至为了金钱跟财富都可以牺牲掉自己的性命。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所听到的，耶稣给我们指出来，提醒我们面对世上的钱财物质的一切，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前阵子跟我的大嫂在谈话，她又提到打算呢把我的一个子女啊，在念私立女中的一个子女呢，要转回到国民中学来。在私立的女中呢，每个学期的注册费呢大概要2-3万块，那在一般的国民中学大概是5-6千、6-7千，所以相差是蛮大的。我的大哥大嫂呢，他们有2个小孩在念私立的女中，那真的为这个家庭来讲，在学费上呢开销是蛮大。我就跟他提了，可是你要考虑到现在老大呢，如果你继续让他在这个私立的女中念，因为他已经念了3年，现在要升高中1年级，那老二就让他念了1年，不让他继续念呢，可能在人格上心理上会有一些受伤，会有一些不平衡。我嫂子说他自己也知道，可是真的没有办法。他说真的在现金上的周转真的是有困难。那我自己看我大哥大嫂他们的经验，他们一共呢至少买了有2栋的房子，那因为房屋的贷款，后来又加上这个房价的下跌，那真的是他们在每一个月呢要付出的这个到期的要付出的这些账等等，带给他们很大的压力。逼不得已呢，他必须要考虑让他的女儿呢从私立的学校呢转回到公立来。刚提的只是在一般的社会当中的很多个案当中的一个。我在跟教友们接触也发现到，其实台湾早期有不少人很 热衷于股票的投资。那现在呢，大家对股票呢，真的是保持了很大的距离。一方面，台湾的经济很不景气，很多人呢，股票呢都被套牢，从本来一股多少钱跌到了多少钱，他们真的这些股票的拥有者呢，他们都不忍心再去看它，也不想再去处理它。福音里面提到说，你们的宝藏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那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去面对生活上的各种的这个开销等等，如何妥善的经营物质生活的一切，让我们能够在灵性的生活、精神的生活呢，还能够继续的成长。有一个礼拜晚上做弥撒，在教堂前面的庭院跟几位姐妹的谈话，那提到说教堂旁边这个天下一家共荣广场，他们这个学习也会开一些课程。有人问说，有没有开一些关于投资理财之道的这样的课程。那两位姐妹在谈，另外姐妹说不用不用去上这个课了，你就要听另外这个姐妹就可以了，因为她上次她跟我分享她自己的投资的理财之道，虽然她自己的先生已经不在了，她自己本身是个寡妇，那她带儿子还女儿，可是她呢能够把先生的这个去世之后的抚恤金等等妥善的应用，虽然她自己本人没有在上班，可是呢还能够应付的过去。所以说，从他实际的经验里面，让另外一姐妹感受到，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怎么样来妥善的应用这个有限的经济的来源，可是让自己的生活呢能够上轨道。暑假期间，我在跟新院上牧灵关怀的课，有一次在我负责的病房一个楼层呢，来了一位修女。那是在我前一次的聚会当中认识的，后来这位修女的她的同修会的姐妹呢，是我的同学，一起在上这个课，就邀请我去拜访她。我去拜访她的时候，这位修女刚好她的爸爸妈妈也来了，那这位修女就介绍让我认识她的爸爸妈妈，他们年纪也算蛮大的，七八十岁了，他们就住在这个新店附近。有一天呢，我接到我这个同学修女的电话，她说她刚刚从医院的太平间回来。我说怎么了？她说她去太平间呢去看他们同修会修女的父亲。哦，她说这个修女的父亲呢前几天的中午一点咳嗽，就来到医院呢挂号看病。拿了药就回家，回家吃完午餐要去洗手间，后来去洗手间就咳嗽，突然就倒在洗手间地上。当他的太太呢到洗手间去看他的时候呢，他人整个人都昏迷过去了，那送到医院已经来不及。这位老先生呢，他有气喘，可是让我真的感到非常的突然，一个礼拜不到的时间看到了活生生的人突然之间就走掉了，也在这样事件上让人感受到生命是这么的脆弱。在上课期间，我负责另外一个部门是安宁病房，那平常我们的课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那过了礼拜六礼拜天放假两天之后，我再到安宁病房呢，看到一下子有两三个位置都空了，就隔一个周末两三个位置空了。那再到护理站问这些护士们，某某病人怎么了，怎么名单上的名字不见了呢？ 他们跟我讲，哎，他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往生的？真的，生命是这么的一个脆弱，人的生命是这么的短促，时间是这么的，人生这么短促，如果稍不留意，一下子就到了，走到生命的尾声。生命的有限，生命的短促，也促使我们重新来面对，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经营我们的人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经营我们的财富，为的是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这一生在这个世上走一回走一遭，可是让我们真的在这个世上走完一遭走完这一回的时候，能够毫无牵挂，也能够很感到内心非常的潇洒，那么这就有赖于我们面对人生的一些态度。其实中国人面对金钱还有另外一个观念，我们就常听人家这样说，其实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个人指出来另外一个面对金钱比较潇洒比较洒脱的态度。前阵台湾发生所谓的桃子台风，那桃子台风给台湾的东部带来很大的灾情，我看到新闻上这样的报道，在花莲县凤林镇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溪水突然的暴涨，有一个养猪户呢，他是有3000多头的猪，可是因为溪水暴涨呢，一夜之间把他养这些3000多头猪当中呢，淹死了2000多头。台风过后，他隔天才知道，说他的猪里面有2000多头都被水淹死，引起了他急性的心肌的梗塞，然后送到医院去急救，不治就死亡。这样的一个经验让人可以看到，就是怎么样一个人虽然有那么多的财富，当他把他的生命的价值或意义如此的紧密的连在这种物质的财物上的时候，那么呢，当这些物质的东西不见了，是不是他存在的意义也跟着消失了。报纸的报道里面同时提到，当地的政工所他在发放台风的罹难者的慰问金，然后每一户呢可以领到10000块钱左右的慰问金。不过报纸的记者呢提到，因为这位先生呢，他并不是因为台风的灾害而死亡，因此呢家属也领不到慰问金。但是面对这样一个事件，让人会感到十分的感慨啊，有很多的财富并不一定给人带来幸福。如果我们再回到福音里面耶稣所提的，真的我们要谨慎要小心，要避免有这样一种贪心的态度，主要是对世俗的财物这种基本的价值观的认定，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不是建基在于这些物质的东西的层面上，这样子让我们会有一个比较能够释怀的态度。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一些必须要的一些用品开销等等，如果我们能够抱持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东西够用就好了，够用就好了，何必去比各种的品牌，或者说东西一定要比别人的好，或是一定要多多到剩多到多的比别人多得多等等，这样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能够重新里面的调整，那么呢我们会有更大的自由来实行耶稣基督这样的教导。从今天里面所听到这几个例子不论是为了小孩子的升学在做抉择，是要念私立的或是要念这个国立的， 或说面对一个人生命突然离开的短暂，或是面对天灾凸显出来的人生命的脆弱，人对于物质财物的执着，这些都会给人带来蛮深的一些感慨。可是光是内心的感动是不够的，从一些事件上我们应该学习到自己要采取一些行动，而让我们真的能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真的好好的规划自己的生活。我每一天的时间每天24个小时，有多少的时间你说在上班花在就说维持三餐的温饱，真的是花了蛮多的时间。可是不这样做又不行，那呢这样每天的这样的一个作息，是不是要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的对于生命的更高层次的追求呢，慢慢的疏忽掉了，也慢慢的这个变得比较软弱，或是变得比较不够不足。我们真的需要每一天当中有一些自己独处的时间，来回顾每一天的生活，到底我是如何在经营我的生活，我这样的工作，辛苦的工作为了生活，或是我每天这样的生活是只是为了工作呢？我们该回到这个生命的重心，真的是维持生命上的基本的需求，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不断的继续，也让那些依靠我们的人，我们有责任去照顾的人，因着我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都能够继续。而最后最终的目标，是在我们生命的这个导向呢，是要归向走向那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也就是回到最后的天乡，回到永恒的一个生命。这个人生是一个蛮漫长的一个旅程，我们需要在不断在各种事件当中去学习调整我们的态度。我们肯定也相信真的这种面对物质的吸引，看得见的、看得到的、摸得到的，或是感官上可以感受得到的，真的是比精神的看不见的、看不到的有来带来更大的吸引力。不只是我们自己或是别人也会从看得见的、看得到的、摸得到的来评估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成就。这真的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诱惑。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提醒我们，要我们真的以谨慎的态度来面对世俗的财富，让我们真的学习有更大的自由，妥善的用这些世俗的财富来帮助我们在精神的生命上更加的成长，常常享有内心的喜乐跟真正的平安。